今天读的经文是诗篇119篇89到90节。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你的诚实存到万代。你坚定了地，地就长存。提摩太后书3章14到17节。但你所学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想我是今天第三个人在这边讲这样的一句话，就愿大家平安。首先是主持，然后就是 Aileen， 甚至是我。但是我们感恩，这是因为我们都是靠着主耶稣来平平安安的过我们的每一天，对不对？感恩感谢主，主的恩典足够我们所用。又很高兴来到这里跟大家一块来见面，在神的家里头我们共同的来敬拜，也来听主的话。主的话是通过圣经，也就是圣灵向我们每一天来讲话的。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圣经里头的讲到的生命之道，生命之道这四个字很重要，因为我们从相信耶稣基督以来，我们就是借着生命之道来过我们的每一天，因为我们所信的这个道就是生命之道。借着这个道，神的道，以至于我们得着永生，得着神的生命，得着丰盛的生命，这是神的道。神的道是什么？是圣经。所以今天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主题，有关于圣经怎么讲到圣经。因为我们每一天来到这边聚会的时候，都是讲到圣经，都是来查经，来学习圣经。那到底圣经本身怎么讲到圣经？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不是我们说圣经是什么，不是我们认为圣经是什么，而是圣经他自己说他是什么，对我们有什么好处，这才是最重要，也比较是对我们更有帮助的。我们感恩，正如我以前曾经讲过，这几个月以来，我们在礼拜天的教会的讲道，我每一个崇拜聚会所讲的都是一样的，无论是英语堂、国语堂、粤语堂，我们讲的都是一样的，同一个主题同一个经文然后我们同一个分享，当然有不同的风格，也按照不同的每一个不同的聚会的人他们的文化的背景不同的语言的群体，我们来做一个分享。当然有些时候也有一些差别，好像我这个礼拜我在这边要讲的，上面要讲的，就英语堂他们上个礼拜已经讲过了，然后我上一个礼拜所讲的到这个英语堂今天就讲我上一个礼拜所讲的道，所以我们有些时候是这样交错的来分享一下来彼此的来学习，共同的来学习和分享。我也要讲一下，就是我们讲这些道的主题是没有背后没有什么很别的目的。有人以为说，我们是不是因为我们不够合一，所以牧师要来讲一下合一？是我们是不是因为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所以牧师就要站在这里来讲一下圣经是神的道？不，都没有这样的一个目的。其实我相信大家在信仰上都很纯的，都很正的，都很正确的，但是我们还是要来复习一下。对不对？复习一下，重新一次来学习，甚至于用来提醒我们，在这些神的话里头，我们应该要怎样来站立得稳。好了，我将这些下面之前，首先带大家去一个地方，好不好？大家来看一下一个地方，这是哪里？英国的伦敦，对不对？英国伦敦最著名的一个地标我们说是 landmark， 那就是一个大笨钟，对不对？很多人都去过英国去旅行，去过伦敦也看过这个大笨钟。大笨钟最出名的地方，因为它会发出声音，对不对？每一个小时它都会发出一个声音然后每15分钟又发出一种声音，它就成为一个地标，去旅行的人他一定要 参观一下，要听一听，然后甚至有人带这个录音机来录下来，其实也不需要了。如果你去这个英国的广播公司哈 ，BBC 的电台，他们每一天在广播的都要发出几个大笨钟的声音出来给大家听哈，全世界里头你都可以听到。当你去了当地，真的听到这个大笨钟在你眼前，然后又听到它在发出声音，那是不一样的感觉哈，不同的风味哈，他这个大笨钟在大概就是在1859年的时候就完成了，然后在当年的7月11号就发出第一个声音出来，来报出一个时间来。所以从此之后，他整个大笨钟就一直在工作。所以你看他的年代哈、啊，他这个大笨钟比我们这里每一个人都要年长啊，他都比我们老啊。如果你说你老，他比我们还要老150多年了。他一直都在哪里啊？来见证着时间的过去，一分一秒，每一个小时，每一天就这样度过。这个大笨钟很厉害啊，他经验过英国有5个君皇，有5代的君皇。你要有20几位的首相和不同的政客，也看过了不同的政党在彼此在相争，工党啊、保守党啊，这一直在打来打去哈。他都见证这些东西。他更厉害的就是这个大笨钟在伦敦这个地方，他见证了人类对残酷的战争，就是有2场的世界大战，他都经验过。他都知道人生是怎么样，他都明白了，看透了我们这个世界人生到底是怎样的一回事情，因为他每一个小时都想一次。但是自从去年的8月份开始，他就停止了，不再想了，不再叫了，他要等到24年之后，就是2021年的时候才恢复过来。为什么？你看见了这个图片就说，因为有些工人已经在做维修的工作，所以他们要暂时停止，不要发声。当然他在旁边就播放一些音乐出来告诉大家，来代替这个报时的钟，但是这个风味就完全不一样了啊。他虽然是已经这么长久在哪里，但有些时候偶然他也需要停一下，停下来。过去是常常发出声音，但是有些时候他也不发声音，好像这一次他又停下来，一停就停4年的时间。所以很多人自从去年去旅行，一心一意要听一下大笨钟的声音，去到之后才知道没有了，听不见了，再听不到了，他就觉得很可惜，对不对？所以如果要听，他要等4年之后才去，你就可以听到的声音。那我讲这些到底要说什么？就是说在世上很多声音不是永久的，不是长久的，但是唯有圣经，唯独圣经它是没有停下来的。自从教会2000年以前建立起来，一直到如今2000年来，圣经神的话通过教会的讲道、传道、布道，一直都把神的话传出来，从来没有停止。正如今天我们所看的诗篇119篇第89节里头说，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他的意思就是说，神的话很安定，很长久，就好像天上的天一样，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是告诉我们神的话没有改变。这个大笨钟有停下来的时候，但神的话总没有，也从来没有停下来，这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不是人的话，这里看见这是神他自己的话。神从创世以来，他的话已经充满了大地，也充满了人的心中。神的话就从来没有停顿过，他的话永远的安定，不受到时间环境的改变。所以今天我们来听神的话，来学习神的道，真的是有一个渴慕的心，寻求的心。然后下面第90节里头说，他说神你的诚实传到万代。神的诚实就是他的 faithfulness， 但是在基本的意思就是说他的 truth， 他的真理 这个意思。因为在世界上都没有真的诚实，唯有上帝是真的诚实，因为他就是真理的道，借着他的真理，他的诚实就可以表现出来。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学习要注意的是，他到底要给我们怎么样的一个真理，他要教导我们什么是真理。然后这个真理，这个诚实，不因着人的事情而改变，不因着世界的事情而改变，也不因着环境而改变，更不会因着天气气候而改变，对不对？他的诚实不改变直到万代。那他的英语的翻译大概有一个很有意思，就是说他就是没有过时的，也没有不合这个潮流的，这几方面的意思。人的话常常是追随着潮流来说，人家喜欢讲什么我们就讲什么，但神的诚实直到万代，他不因为人的事情而改变他的真理。这是很好的两句话，我觉得诗篇119篇这么长的诗歌里头都有很多美好的金句的，其中这两句是非常好的，是鼓励我们提醒我们神的话是什么。神的话传到万代，神的话就是真理的道，是生命之道，来帮助我们，来喂养我们的。但愿我们都好好的来注意一下圣经，多一点来学习，来明白圣经里头的教训。当然我们基督徒我们可以聚在一起，我们一块来聚会，一块来学习圣经，也非常的美好。因为通过我们彼此的分享，一块来查经，一块来学习，诶，那么我们对神的道，对他真理就更具体，更容易去明白过来了。生命之道是非常非常的奇妙的，所以它叫做生命之道。因为它不仅仅是给我们有学问，不仅仅是给我们有一些知识，不仅仅是让我们知道一些事情，也是跟我们的生命有关系的。借着读圣经，有人就悔改相信耶稣得着永生。借着读圣经，有些已经灰心的冷淡的基督徒又再次热心起来。借着读圣经，有人就愿意来更积极的热心的来侍奉主，来传讲主。有人通过读圣经，他就决定把他奉献自己给上帝，做一个传道的人。诶，其实也不是生命之道吗？有人甚至他在最危险的时候他读圣经他就有平安，在离开世界以前他还在读圣经耶，因为他知道在里头有生命。刚才我引用的英语的圣经的翻译本是比较不一般的，就是这个 Messenger， 就是那个 Eugene Peterson 牧师他亲自的作为。但最近前几天他过世了，80多岁过世了。他离开世界以前，他的家里的人陪着他，他还在读圣经给他听耶。他追求的是生命的道，盼望我们生在世上，我们不要错过我们读圣经的这个美好的机会，来亲近上帝的道，生命之道。保罗在新约圣经里头就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定义，就告诉我们圣经是什么，圣经是怎么来的，圣经有什么用处，有什么目的。他说在这提摩太后书3:16里头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我发现呢，新约圣经里头很多3:16都很有意思的，最著名的就是约翰福音3:16，对不对？很著名的有关于我们的永生，对不对？这里是关于永生之道，这是圣经，也是3:16，好好的把它记下来。圣经是从神而来的，不是人的话，正如这个诗篇119篇里头说，是你的话，是上帝的话，他通过一个程序来供应给我们的，叫做默示。这默示是一个方式，是神的一个作为。那默示什么？默示就是说圣经是神的付出，这是原文的意义，就是默示就是付，好像我们呼气一样，呼把空气呼出来。好像现在你感觉一下，把空气呼出来，你感觉到啊，你很舒服的哈，很舒服的。神的话是从他生命里头呼叫出来的，来供应我们的。好像神他在创世纪里头把人做成之后，还要吹一口气进去，那几个人就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成为一个怎么样一个 living being， 这很重要的，是有生命的。 所以神的道是从神呼召出来供应给我们的生命的。那但是圣经也是通过人所写出来的，圣经里头总共大概有七十多个人，他们都是圣经的一些作者，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情况也不同的背景底下写出来的。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说，神通过他的圣灵呼出来然后进入人的生命里头，也通过这样的人把圣经神的话要写出来，也叫做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就是这个道理。虽然表面上来看是人所写出来的，但是是神在背后推动着他们，感动着他们，供应给他们这样的灵感就写下来。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圣经里头虽然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人写出来，但很奇妙哦，因为他们都彼此配合，没有矛盾。旧约里头所讲的，去到新约的时候就把它应验了，也新约圣经的人也懂得知道，他现在所写的原来都是旧约里头已经写过了，他只是把它应验出来而已。这生命之道很奇妙的。所以在彼得后书第一章二十一节就告诉我们这个道理，我请大家一块来念，一块来。
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
这是使徒彼得在彼得后书里头进一步的告诉我们这个道理，不是从人的意识而来，乃是人因着圣灵感动了他，就把神的话讲出来。这就是圣经，神所默示，神的道，神的话。所以接下来使徒保罗在同一段经文里头说，圣经有什么好处，有什么目的。首先来看他的目的，所以说都是有益的，他的目的是对我们有益处的。那就是说不单只是给我们讲一个故事，不单只是给我们提供一些资料，也不单只是让我们通过读圣经我们知道一下地理啊历史啊这样，不，也都是表面的，最重要是给我们的人是有益处的。这个益处是永恒的益处，永生的益处。现在读圣经弟兄姐妹是对你有益处的，我们来学习圣经是对你有好处的，有最好的好处的，所以我们不要错过。然后他告诉我们有可以达到四方面的好处。第一是教训我们，督责我们，使人归正，教训人我们来学义。所以我们来比较一下教训，那就是说他意思就是说从正面和积极的方面来教导我们，这是教训。好像以前我们跟这个师父跟这个老师就是要向他学习，学习他给我们教训，很正确的让我们知道怎么要做人，怎么来做事，怎么来处理这个世界里的东西，怎么面对事情，教训我们，很积极的，很正确的，很 direct 的，很直接的来告诉我们这是教训。而第二他是来责备我们的，那就是说他从反面来告诉我们，你错了，他是责备我们呢。圣经常常有讲的话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错了，我们讲不对了，我们神所不喜欢的，在旧约圣新约里头都是这样说。所以无论是正面的来教训我们，反面的来责备我们，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然后第三就是使人归正，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做错了，好像一个火车就有些时候它要出轨啊，对不对？出轨就糟糕了，问题很大了，有个很大的意外，很多人受伤死亡，对不对？人我们有些时候也出轨了，就是做错误了，不行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不做应该要做的事情，反而去做不应当做的事情，这是使人归正。圣经是不单只来告诉我们错在哪里，不单只来责备我们，更重要他告诉我们怎样要回到正确的道路上，做过一个正确的人生，有丰盛的人生，这是很好的。第四方面他是教导人学义，所以他说有步骤的，也从很简单的方面一步一步的进入一个很深入的地步，告诉我们 什么是公义的事情，什么是神所看为对的事情，那我们就要去做。就好像我们教导小孩子，从小就要教导他们，一直到他们成长，让他们一步一步的来学习这方面的道理。所以圣经可以对不同的人都有帮助，你不要以为是哦，都给小孩子看的，不是，小孩子能看得懂圣经，我们长大了成年了也可以看得懂，小学生的程度看得懂的，大学生甚至于我们是一个大有学问的人，读圣经同样的也觉得很有帮助。这是为什么圣经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为上帝发出他的声音，一直到现在，就算经过很多困难，有些时候有些地方有人要反对圣经，要逼迫基督徒，要破坏圣经，都曾经发生过在我们人类的历史当中，对不对？但是圣经却还仍然的站立得稳，安定在天，为上帝来发出神的话的声音，对不对？这是很宝贵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华人教会当中有一位很出名的牧师叫陈忠道牧师，他已经过世了，现在回到天家，但他在世上的时候他讲了美好的讲道，最重要他写下很多书来解释圣经的书。他在解释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他说在这一节经文当中提到有四件事情，第一教训，第二是读者，第三是教人归正，教人学义。这四件事情他的原文里头都是单数式的，他看到这一点就表明说圣经是我们在这以上这些事情上的唯一的标准的意思，那就是最高的标准就是在圣经里头。那就是说在世上我们可以听见有人有不同的学问，不同的看法，不同的定义，甚至有不同的规范，但是最高的唯一的还是圣经给我们的一个标准。然后他告诉我们，通过读圣经我们去到一个目的，去到一个目的地，所以他说是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从这个方面的看见，这圣经或者读圣经是给我们东西的，所以我们得以完全，是给我们供应给我们有好处的，以及我们差派我们带领我们去到一个美好的地步。他首先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属神的人。什么是属神的人？属神的人就是得救的人，得救的人就是属神的人。今天这里我们坐在这里的都是属神的人，你们都是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时候相信耶稣，接受这样的一个救恩，你们都成为属神的人。但是一个属神的人更需要读圣经，你不要光是说我是属神的了，那这还不够，就是因为我是属神的，我需要读神的话，明白他的心意，明白他的带领和他给我们的教导，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然后当时这个保罗是写一封信写给他的一个同工，也是他这个年轻的一个传道人叫做提摩太，他就告诉他说你要知道你从小就已经明白圣经了，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提摩太的妈妈还有他的祖母都是相信耶稣的，还是热心的基督徒，通过他的几个家庭的背景他学习圣经也明白圣经，所以这句话也提醒我们要教导小孩子学习神的道，带领他们来主路学，帮助他们明白圣经，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小孩子是从小很年轻的时候就可以知道圣经里头讲什么，还有读圣经就帮助我们有得救的机会，这就是刚才所说的属神的人就是得救的人，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机会。所以无论是旧约圣经还是新约圣经，最终最后都是告诉我们要来归向主耶稣基督。这里说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这个完全的意思不是说 perfect， 而是说我们有丰盛的生命， 通过读圣经，通过相信耶稣基督，通过这个救恩，我们就得到丰盛的生命。也圣经也来装备我们，给我们有最好的准备，来面对我们的人生，面对我们的侍奉。所以这个完全是这方面来解释的。今天如果你正在侍奉主的当中，你更需要来读圣经，来亲近神的话，得以完全装备起来侍奉主。你是如果是带小组的、带查经的、带小孩子的、带主儒学的、做探访的、做布道的、传福音的、跟人家分享你的见证的，哎，你更需要来读圣经。你要来带崇拜的，要来到讲道的、做翻译的，或者做别的事工的，我们都需要来多一点读圣经，让圣经把我们都装备好了、预备好了来侍奉他。他说就是要最后他说要预备我们去行所有美好的事情。所以圣经最后是要我们去行。读经的人要把圣经里头所讲的实行出来，这就是雅各书里头说我们不单只要听到，还要行道，就是这方面。所以保罗已经说了，就预备要去行啊，美好的事情，当然不好的事情就不要去做，对，不要去行，都要做一些好的事，要行对的事情。所以我们不单只要做一个读经的一个信徒，还要通过我们的好的行为来体验一下圣经里头所说的，去体会一下到底是什么一回事。有些时候我们头脑上都知道他讲什么，但是都没有经验。当然有些时候我们根本不明白讲什么，就更谈不上要把它实行出来。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读经，明白圣经，还要把它行出来，找一个机会来把它体验出来。我知道有人读圣经的时候，他在圣经里头常常有两个字写在圣经的不同的部分有些圣经他旁边就写一个验，有些时候在某一地方他就写着一立。是什么意思？是说这个人很认真啊，他读圣经不光是明白圣经，他还要去体验它到底这句话是真的吗。我要凭着信心去体验这回事情，或者通过我的侍奉，通过我的聚会，通过我跟弟兄姐妹一块的来往，或者跟人家传福音，通过我的工作，通过我的家庭去体验这些事情。他体验过了，但有些时候他又感觉到神通过这句话，圣经里的话，让他有更深的经历。他从来没有想过我有这些经历的，但是原来当我读圣经的时候，就提醒我这都是我们可以经历的。好像刚才 Ali 他带领我们唱诗歌的时候，他提到一位英国的神学家，他讲他都是经验这些，他生命之道也经历过这些生命之道，有些是最困难困苦，甚至遭遇逼迫，人家都极端的反对他的时候，他还在经历着神的话多么真实的话，这才是生命之道。我觉得哎，很有意思，这样做很有意思，提醒我们。所以我发现有些弟兄姊妹的圣经啊，很不干净的，什么不干净的？他写满了他的东西在里头哦，很多他读经的时候，他有什么心得写进去，听到的时候听见什么，哎，他就写进去。哦，人家讲什么啊，他感觉有意思，他要写进去。啊，然后他发觉一这句话就是今天我特别需要这句话的，他要写进去。所以都有好处。所以圣经不单只是给我们来看来读，也让我们去好好的经验它，感谢神，因为圣经是生命之道，来供应我们生命里头每一种的需要。我曾经听过一个人讲这句话，很有意思，我就把它记录下来。他说摇篮里的婴孩很可爱，对不对？安详的睡觉，但是他哪里想到，以后当他长大以后，摇篮的外面的这个世界是充满了危险和苦难的道路。哎，我听了这句话啊，真的太有意思。我们都做过父母亲，我们的小孩子都曾经很小，都躺卧在这个摇篮的里面，他都是很可爱的时候，但是这个世界是残忍的。有一天当他们长大离开这个摇篮之后，去到这个世界的外面， 都碰到很多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都碰到很多很多意想不到的一些痛苦的事情，这是真实的世界，很可怜，但是我们又偏偏要去面对，不是吗？耶稣讲已经讲过了，在这个世上你们有苦难，不过我们基督徒可以放心，因为我们所相信的耶稣，他已经在十字架上胜过了，克服了这个世界的苦难，我们感恩，但是我们还是总的每一天靠着主的恩典去面对这个苦难。好像今天的诗歌里头说，我们要相信，我们要相信主的恩典足够我们所使用的。我们都去过纽约的这个联合国，对不对？United Nations UN 很辉煌的，每一次去旅行可能都要去参观它，应该要去看一下啊。但对面有一个一道墙，一个石碑，上面有一句话是很宝贵的，因为它是对整个世界人类的前途的愿景，这个 vision 写在哪里？它写什么？它写的是一句圣经里头的话，不晓得有没有人去看过、注意过，这是圣经的话写在哪里？是给我们人类一个很重大的提醒，也是我们一个怕对未来的盼望。这一道它是以赛亚书第二章第四节里头所写出来一道墙，上次你去的时候不要错过了这一个，这看一看这个东西。那为了方便我把它翻译出来，这以赛亚书第二章第四节啊，这中文圣经是这样翻译的啊，我请大家一块来念啊，一块来。
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枪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
这是以赛亚书旧约的先知书第二章第四节，就是当时人的愿景，他盼望最终我们有和平，有平安，不再有打仗，不再有战争，当然也不再有痛苦，不再有眼泪，这是我们的愿景，我们盼望的，我们期盼的，很理想的一个地步，不过很可惜，但现在今天的时代令人担忧，因为打仗的风声越来越紧张，对不对？危机处处，这个愿景好像很遥远的，还没有来到。我相信是最后要等到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才能实行出来。这是一个充满了危险的时候，在这个末世的时代里头，充满了危险的日子。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里头就已经讲到。当他讲到圣经的时候，其实他就告诉我们为什么要注重圣经。因为我们现今就是处在一个末后的时代，充满了危险的时代，所以第三章第一节里头他说，你应该知道在末世一定有危险的日子来到的，他已经讲了。所以为什么他要讲圣经是什么，就是首先要他知道我们现在所身处的年代的时候是怎么样 的情况，所以我们更需要注重圣经里头讲什么。充满了危险的一个末后的时代，尤其是人是偏离了真道，这是最危险的事情，离开了真道以至于破坏了很多人的信心。有些人本来有很好的美好的信仰，但因为他们离开了真道，又受到别人的影响，结果他就越来越坏。然后有些人虽然是学习圣经，但是从来不明白，因为他不好好的用心放进去明白圣经，最后他变成了一个抵挡真道的人，不是吗？很多很多后来变成无神论，反对基督，反对圣经的人，他以前从小都可能读过圣经，都听过道，但是因为没有很好的培养他，也没有很好的追求，就变成为一个抵挡真道的一个人。这些人在第七章里头进一步的说，到了时候人的耳朵发痒，就是不愿意听了，真道都不愿意听了，要偏上一些不好，一些不好的事情，追求一些不对的事情，不听正道。 使徒保罗就把当时的情况告诉我们，这个情况，这样的情况不是现在的情况吧？所以我们更需要回到圣经里头，要知道圣经是什么，我们怎么面对和学习圣经。所以保罗最后就提醒这个提摩太说，你所学习的圣经，你所确定上信的圣经，要把它存在哪里？藏在你的心里。我们常常都觉得哈，最妥当的地方就是你的心里头，你放哪里都不妥当，你放在你的心中，把神的道传在心中。怎么把神的道传在心中？就多读圣经啊，多思想它，多明白它，然后再体验它，把它实行出来，这样神的话就一定永远的存在你的心中，好像它存在天上一样。我们感谢神，我们需要来体会保罗他这句话，他是很语重心长的提醒提摩太，当然也是提醒我们这一代的基督徒。所以后来保罗他提出他的见证，也讲出他的一个心愿，他说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道路我跑尽了，所信的这个道我已经守住了。保罗真的是守住了，因为最后他是为主的道而牺牲他自己，为主而死的。但是我后来我想起一句话，诶，保罗是不是写错了？我觉得如果从我的角度来看，应该是倒过来啊。我首先应该说，我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然后所以我才可以跑啊，我才当跑的路我才可以跑啊，然后说跑路还不够，我还要打仗啊，做一个耶稣基督的精兵，就是说打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应该是这样吧？按照气势上是这样的，每一个 level 这样一直往上升，但是这是我的想法而已。我觉得保罗是因为他已经经验了人生很多的事情，所以他把最高潮的地方讲出来，但是他也把最基本的东西告诉我们，就是所信的道。如果你守不住所信的道，你怎样跑下去也是落空的。你没有守住神的道，你打的仗都会输的。今天你可以为主做很多事情，但是在真道上如果没有守得住，没有守得好，我们所做的都是枉然的。这是给我们一个很重大的一个提醒。最后结束的时候，一块来念耶利米书十五章十六节，一块来。
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从你的言语，就把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
最重要是一节句话说，神的言语是我们心中的欢喜快乐。好，我们一块来念，这是红色的这一句，一块来。
你们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
盼望你读圣经的时候，真的拿到心中的欢喜和快乐。